我们今天这个要接着上一次讲的，我们上次就讲约翰福音，是乃琳上次谈了一首，就是跟随跟随。那我们说现在怎么个跟随法？因为主耶稣你看不见他了嘛，那怎么跟随呢？各有各的说法。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当初门徒怎么开始跟随主的。主耶稣既然是不变的呢，那他们的经历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经历，他们的第一步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步啦。后来我们那时候看的这个最早的是什么？约翰福音，那几天几天我们算了一算，然后呢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从了耶稣，那是最早跟从主的案例。他怎么跟从主呢？我们也可以怎么跟从主。你们都是知青下放过的呢，那他怎么下放你也可以怎么下放，就有的聊嘛，一样的。那他们怎么跟从主的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他跟从了耶稣。那已经说过那时候好办，因为那时候有个肉身的耶稣。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肉身的耶稣，你假如要跟从耶稣，我们说好，主耶稣我跟从你，那主耶稣会怎么样呢？那当时怎么样，现在还可能怎么样吗？那主耶稣干什么？转过身来看见门徒跟从。那首先是门徒看见耶稣行走，你要跟的是一个行走的耶稣，是一个活的耶稣，他有事要做的。你这么一跟，他回头一看你再跟，那他就对你说话。你要是不跟啊，这个话还不见得对你说，对不对？那他看见这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问他们什么问题啊？
你们要什么？
哎，不错不错不错，一个字儿没少，你少哪个字都不行。这个你们是单数的是复数的？
你们
是复数的，复数。这个复数有很多的好处，因为它既然是复数的，可能我们也在里边了，对吧？它如果单数的，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答的，你要跟从主，主一定问你这个问题。你如果自己没有答案呢，那圣经还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个参考答案，对不对？那个时候门徒答得很妙啊，夫子在哪里住？不管是好是不好的，总之他答下来，主耶稣没说不好。圣经还接着说，那一天他们就怎么样，与耶稣同住。其实你越想就越觉得，哎，如果我不知道怎么答的话，这个答案好啊，这个答案好，我要主和我干什么同住。你要跟随主，你得有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主和我们同住。那我们今天就要接着看啊，就是这个目标虽然讲得很好听啊，可是怎么个同住法？因为我们上次也说了，你大概从圣经里面想一想，神与人同住有哪几种方式，哪几种不同的品牌。第一个当然是因信住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还有呢，既然是你们要什么啊，因爱的住在我们中间。最后还有呢，就是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呢，一个是个人生命里边的，一个呢你可以说是夫妻也好，家庭也好，弟兄姐妹中间也好，这种同住。还有一个呢，就是教会的同住了。那么以前我们讲过很多，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干什么，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不妨再往前走一走啊，就从个人来讲，怎么样可以有这个主的同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尤其这些知青来美国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子，儿女也长大了，你越来越觉得，你希望有更丰富的主的同在，主的同住，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怎么达成？因为你的配偶不可能完全满足你。你看我七八年来美国，我七九年和慧敏结婚，我们都六十几了，基本上就是说他对我不再抱太多的期望，我也对他呢不会有太多的失望或者是希望，就这样。我的需要你没办法全满足我，你的需要呢，我也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就越来越希望谁能够更丰富的与我们同住啊，住住。所以你看，为什么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待着待着待着，他会突然跑到灵恩的教会里面去， 因为很多灵恩的教会他讲这个东西，但是一般呢在主流的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太讲这个东西。那灵恩的教会里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有各种各样的操练啊。那我们今天呢从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给我们哪一些的诀窍，让我们可以更轻省的更实际的得到这个所谓主的同住，能不能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例子？这些例子呢不见得是很高深的理论的例子啊，那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开头，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啊非常非常真实的主住在他里面是谁啊？第一名呢是弟兄还是姐妹啊？是谁非常真实的有主的主住在他里面？是谁？玛利亚。玛利亚，你一个人那个主的同在啊，主的同住，那不可能比玛利亚更也是不能讲货真价实的吧，更实实在在百分之百。那在玛利亚的身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尤其像我们今天姐妹比较多，玛利亚这个从圣灵怀孕哪一个福音记得比较多啊？路加。那我们到路加福音去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诀窍，好不好？路加福音哪里呀？前面，不错，乃林，程度很好，知道是前面。那个时候谁来见玛利亚？
天使
。这天使有名有姓没有？
加百列。
加百列，好，天使加百列来见玛利亚，然后对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对不对？先是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哎呦，一开头就跟他说主和你同在了。但是我们现在用字稍微比较深一点，就是那一天就与他同住。我们看看啊，这个我们基本上信主多少都可以有点经历，说啊，主是与我同在，主很怜悯我。哎，我们现在往里边去一些。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然后天使就跟他说了，你不要怕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圣经里面有多少次神对人讲话，或者神的使者对人讲话，一开头的三个字都是说什么？不要怕，不要怕啊。我们也是一样，主的同住要不要怕？不要怕。然后他就跟他说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又跟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什么？我们把这句话大家一起念，看看里面有没有诀窍，好不好？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哎，这个很短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诀窍？我们就直接用他的字儿。好，你这个顺服啊什么？哎，情愿，嘿嘿嘿，情愿。还有没有别的？成就。还有呢？照你的话。还有呢？
主的使女。
对对对，圣经的好处呢，就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再去解释它。你如果能够效法他的榜样，仔细的去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你就知道他的诀窍是什么。你第一个期望有主的同住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你先要摆对了你到底是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对吧？因为你请人家来我们家里住，你总要决定你和他住哪个房，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来说，主耶稣到我们心里面来，他先住哪里啊？照着圣经来看的话，先住哪里？这当然先住马槽吗？哎，有啊，因为为什么以前不信主，就是因为客店没地方。什么是客店？客店就是体面的地方，预备好给人住的地方，那都是指导教授住的，自己要住的。以前一直就看不上耶稣的。我们心里面除了客店还有马槽，我们心里的马槽是什么东西啊？那当然就是又脏又臭的地方嘛，见不得人的地方。你不会随便让人家来看你家的马槽嘛？我们到了美国第一件开眼界的时候，哦，美国人这个洗手间啊特干净，哎，这个值得学一学。在我们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阴暗面，那个阴暗的角落，那个我们是罪人，那个污秽的地方其实是耶稣进来的地方。 他真的是生在人的马槽里面。所以你看圣诞节请假来传福音，很多的传道人他都会用这句话来传，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马槽？你的客店一直没有地方给耶稣住，你有个马槽，他愿意住在你里面，很特别，他真的就生在这个马槽里边。这件事情实在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我们一信主之后，你就不好意思让主耶稣继续住马槽了，对不对？至少挂个牌子要放耶稣是我家的主嘛，你不能继续让他住马槽。只是此后呢，我们常常过过日子呢，哎，主耶稣又不见啊，有点主的同在，但是你再想到说，主啊，我希望你能够更丰富的住在我的心里，这时候你不是在拿着马槽向着他了，这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要晓得说，这个主进来是做你的什么？做你的主的，对不对？这个叫做我是主的侍女。我是主的侍女跟我是主的儿女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到底是儿女呢，还是他的奴仆？我们到底是哪一个？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我们是不是他的仆人呢？是不是还是他的侍女呢？
不一定，
不一定。这个值得想一想。因为一个儿女住进来啊，固然是挺好，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玛利亚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你得想一想，如果是真的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作为他的仆人的人，那这种同住呢就不太一样了，你会发现他的不一样，你对主的期待也不一样，主跟你的关系也不一样，那绝对不是因为你做了仆人他你就不是他的儿女了。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但是玛利亚第一件事情是我是主的侍女，进来真的是要做主的啊！你要期望主的同在，那你得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所谓做主就是说你的意见跟他的意见不一定一样，那你最好听他的，对不对？所以这挺麻烦啊。这是这样的跟随主就比当初那两个门徒呢，那稍微就有点要求了，你是不是已经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属于主的地位，顺服他的地位，然后底下这两个字，这李倩一下就给他抓住了。这两个字是特别特别好，什么？情愿。情愿的反面字是什么？
不情愿。
不情愿。你不就说你们的汉语程度不好，对吧？台湾弟兄给我们讲讲，情愿的反面字是什么？
拒绝吧。
拒绝，对吧？
情愿。
OK， 那我们现在既然要主同住，那当然就不会拒绝他。如果不讲到拒绝这么对面的字，你可能做一样的事，或者是情愿，或者是怎么样？
心不甘情不甘。
哎，勉强，勉强，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你情愿，那就要请姐妹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这个弟兄对这两个字呢，就是不是很有很深的体会。诸位姐妹给我们解释解释，当你情愿的时候是什么？到底什么体会？比如说你当初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是情愿不情愿呢？
情愿，
情愿是吧？你那时候，你那个情愿是怎么回事的？因为我们娶太太觉得好像没什么情愿不情愿，你嫁给我挺好，对不对？情愿到底是什么东西？给我们说说。
情愿啊，那就是知道要跟着他去吃苦，但还是特别想去，就是。
你当初知道不知道他这样想？不知道，那你在想什么呢？你认为他是怎么样？高攀。情愿就是无论怎么样，你还是
要去，
是想去要去还是愿去？
愿去，
愿去。
情愿呢，就是开开心心。
哦，真的，开开心心。
是啊，情愿呢一定是开开心心，不甘不愿就会苦。
嗯。
愿意了嘛？
你们讲的简单哈，这样对我们来讲还真有点难懂。
就是就像刚李倩的，吃苦也得吃了，然后享受最
好。对的、错的、好的、坏的，就
上了贼船了，下鸡随鸡家。
台湾新娘给我们讲讲。
我看他可怜，我讲讲。
哦，你看他可怜是吧？
因为他早上我们说要去结婚的时候，他跟我爸爸跟爸爸打电话，他说我记印象很深刻。我说我爸爸说要打电话给他，为什么要打？我说那我不跟你结婚，我回去了，回去上班。
哇！
下午他要说走吧走吧，说我可怜他，我再跟他去。
情愿跟决定有什么不一样？
哦，决定的事儿有的是不情愿的，
不情愿。
但是你觉得我应该做，
嗯。
从感觉上来讲，可能我并不想做，可是从理性上来讲，我应该怎么做，
嗯，
就决定了。
但是这里的情愿是不是也带着一个决定？至少你嫁人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决定，一生的事情，对吧？这个情愿是一个 就算你觉得可能还有
玛丽亚这个情愿并不是开开心心
我情愿怎么怎么样，就明明知道后面有一个很、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去。
对，就是你也不改变主意了。嗯，来这样还是有点收获啊，给我们这些笨牛弟兄稍微有点
收获。这个情愿跟那个时候
根本不太一样，是吧？
我觉得应该情愿的意思应该是由你的心里面去接受到另外一方的所有的缺点之后，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决定出去去做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情愿是带着这个明白，带着一种认识，带着一种接受。越讲越有道理，你看我们台湾弟兄就是心比较细，对吧？那当然
带着坚定带着决心。
这个英语是什么？中文翻情愿是翻的特美，但是英语是什么？
May it be to me as you have said。
它就是一个 may，就是一个愿意的意思。
我想他这个玛利亚，他是个犹太女孩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犹太人呢，他们跟神呢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不像中国人。他当时我觉得他这个神的使者给他讲话的时候，他一定是心里面犯嘀咕的。你说一个没出嫁的女孩，然后怀孕了，以后她这种遭遇会怎么样？
这挺麻烦，
很麻烦。
对，
而且从后面以后发生他身上的事情，你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以后被钉十字架，遭受各种酷刑啊，然后做着母亲那种心情也是很难过的。不一定预料到耶稣以后钉十字架这个事，他至少觉得他这个未婚怀孕这个事情
是
不是一个很好接受的事。
嗯，
但是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有好处，他认定这个耶和华的神是给他们讲的。这东西我没什么可以推脱的，跟那个撒母耳的妈妈一样，许愿以后把孩子就让出去了。这么小的小孩让出去，对一个母亲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既然对神许了愿，我就要做这个。啊，神使者既然对我说这个了，那我许愿去做，没什么好讲价钱的，觉得很省。
是因为他这个一开头真的是带着代价的，他连跟他的这个许配的约瑟都没得商量的，他能不能解释的清楚都是问题。是吧？好了，那这样我们对于这个情愿呢、就比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对吧？至少多角度的认识。那对于主的同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作为我们主，我们需要有个情愿。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可能包含哪一些？至少就是这个例子，还有其他的圣经，我们大概晓得这一次和你接受主那个救恩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你接受主的救恩，那个马槽里面诞生的耶稣，真的是我一切的罪，朝着他就可以了。我的需要，我的空虚，我的败坏，通通都好，这个没问题。他把我拿走啊，我一点都不吃亏的。现在不太一样了，你要跟从主，看哪神的羔羊背负谁的罪孽了？世人罪孽。你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我刚信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讲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圣经，但是那个时候听了就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震动。他就说，耶稣背我的十字架，我就转身和他一同背世人的十字架。哎呦，我听了，我觉得这东西很震撼，但是我不晓得这个话到底合不合圣经。可是那个意思在哪里？你跟从主，你要主的同住，其实是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不是，玛利亚这个情愿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那个至高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见了那个才有所谓的情愿，连同你看见那个神所要做的事情啊，你这个情愿呢，你就知道它有相当代价的。所以为什么说是我是主的侍女？你为什么是主的使女？才有所情愿，因为这个同住啊，那真的从跟随主来讲，你本来就不只是为了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一讲到这时候，你的情愿，你的跟随，你是主的使女，那就牵涉到神要做什么事情了，对不对？哎，这一下子你就逐渐看出来了。今天 基督徒我们所听的讲道以及在教会里面所传的信息，主要都是讲说神能够为我做什么，比较少讲的就是神要做什么，我怎么样参与。了不起就是有些 project 让你捐点钱就是了，对不对？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嗯，这是一个很值得谈谈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讲啊，至少这个情愿就牵涉到神要成就什么，因为底下这句话他就来了，照你的话干什么？成就。所谓成就呢，就是不单是主住在你身上，住在你里面，主住在里面，住在你里面是有所成就的，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虽然说这跟结婚不同，可是实际上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是被比作婚姻的。你嫁给他啊，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的，跟你不嫁给他，你这两个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里很清楚了，这个情愿是怎么样成就的呢？刚才李倩替我们提出来了，照你的话成就。你看到圣经呢，它真的是一句短短的话呢，从来不会落空的。主耶稣在哪里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谁知道这个圣经从哪出来？刘军，这个圣经从哪出来？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考试啊，对啊，查经班一定要考试的。约翰，应该是约翰，对不对？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请问你，一个人要是他里边没有圣经的话，他可不可能有主丰富的同住？不可能。反过来讲，你希望有主更丰富的同住，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什么？哎，不是看圣经，是把神的话装在里边。这也是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传道人讲的，他说我得了你的话语当食物吃。嗯，不是很形象很形象，对不对？那当食物吃跟看圣经读圣经查圣经真的是不一样，你把他的话装在你里边。好了，那我们反正我们今天有食品检验专家，你这个食品检验最后要离开这个公司，从你这里检验的时候，你检验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检验？
顾客能够觉得他花钱是 OK。
第一，不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第一应该当然就是安全问题了，对不对？神的话，我们的圣经是不是检验过的？我等于这样问好了，你拿他的话语当食物吃，你自己在检验不检验？不检验，不检验，因为他那边已经干什么？出厂的时候已经检验过了。所以圣经说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天使不是跟他讲吗？出于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把这话念一遍好不好？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可是你如果检验它通不过你的检验，所以你不吃，那个能力会不会在你的身上？不会。你的话会不会装在你的里面？不会。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话就洁净了？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里面会不会有丰盛的同住？不会，不会。出于神的话是什么？整本圣经都是出于神。你敢不敢讲？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比较基要的真理的教会里面，一定要强调一件叫做圣经无误论？很多圣经没有错的。什么意思？就你放心吃，不用自己再检查，你自己一检查就麻烦了。因为我们从前这个还没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教育，有很多的马槽，有很多的臭味，有很多的思想，你拿那个东西再来一看圣经呢，这是一文不值的东西。我们信了主之后可能还有这个毛病，还有这个习惯，那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里面，你要情愿照着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你非得有神的话不行。所以我是一直劝教会呢，就是不要去读书，读书就读圣经，圣经这么多的话你就读就是了。你说我读不懂，读不懂吃下去也可以啊。你把它，你常常会说不实用，其实这些话非常实用，呵呵，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查这个例子，非常的实用，只是你没想到要这样用它就是了。 既然是出于神的话，我把它丰丰富富的吃进去，有没有坏处啊？没坏处。这些真的都是我当刚信主大概一年之内，那是有几个传道人讲，就是印象很深刻。他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电脑吧，反正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字啊放到电脑里边嘛，对不对？要不然它不会出来嘛。你要把神的话装在我们里面嘛，那才能够蒙恩惠啊，做随时的帮助啊，它要亮起来。你里边完全没有主的话，就很麻烦啊。所以你看，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中文翻得很好，成就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叫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身上跟成就在我心里跟成就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原来的话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翻成在身上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因为如果主在你这个，我们讲到个人主的同住，他要有所成就的话，一定牵涉到你的什么？最后一定需要谁的批准呢？需要你的肉身的批准，对不对？你说我想服侍弟兄姐妹，我想替大家做菜，那到最后你要能够让你的手去做，让你的脚去做，让你的车去开，是不是？你光想没有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你就算把他请到主卧来，不能住马槽了，他里面给你再多的感动，到最后这个成就的最后一关是什么地方啊？是你的身上，是你的手，是你的脚。你有一首诗歌嘛，主啊，我将双手献上，因你手曾被钉痕锁上。主的手实际上是借着我们的手来做的，这个是跟随主你心里面要想好的事情。主怎样，到最后你也怎样。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很清楚的话，不能够躲这个事情。好吧，那这是玛利亚，复习一遍，对不对？一个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一个是情愿，一个是要有主的话，一个是要让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